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当跑的路第四课，讲到一个人受尽之后应当有的经历和路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一个人接着上一次所说受尽阶段的经历之后，底下就应该是蒙召的经历，因为他把这段路称为蒙召的时候。今天很可惜，一碰到这个词，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就把耳朵关起来，他认为我没有蒙召。所谓蒙召，就是神叫我把职业放下，出来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我既然没有听见这样的声音，那么底下这一类蒙召的经历跟我就没有关系了。这样的想法相当不正确。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心存成见，圣经所用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有讲究，你必须先去看一看，当圣经用蒙召这两个字的时候，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而不要凭自己的印象去胡思乱想。亚伯拉罕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在创世纪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一段记载的属灵意义我们大家也很熟悉，一个人信主了，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不一定要搬家，可是你必须把那些祖宗虚妄的遗传，连同那个被私欲迷惑而变坏的旧人，通通都丢在后边。亚伯拉罕过了一条大河叫伯拉大河，我们呢也要过水，过了这个水要往哪里去呢？就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像这样一幅图画，圣经有没有名字来称呼它？有，圣经就把这件事情叫做蒙召的时候。照这样讲，弟兄姐妹，你蒙召了没有？我蒙召了没有？每一个人受浸从水里出来就是一个蒙召的人，因为你必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但是这一个蒙召啊，和我们一般人印象里神叫你把工作放下来去全世界传道的蒙召不是一回事，这是一个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的召，是个身份的召，而不是某一种职位的召。一个基督徒如果知道自己是一个蒙召的人，他所过的日子就不一样。你看这蒙召的时候啊，必有的经历是什么呢？这里有几个动词，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遵命，神的话对你有一个新的意义，它是神的命令，你看中神口中所出的话，拿着当命令，你就遵从，这个叫遵命。一个遵命的人是把神所说的话当真了，他不用再把每一句话拿到上帝面前说，你是不是真要我这样。对于神的话，他有一个很直接很简单信而顺从的态度，这个叫做遵命。而遵命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底下他也用两个很贴切的字来说，就是出去。一个人受浸从水里出来，你尽管还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走，但是你一定要出去。这个出去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离开，离开你就有的，就像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一样。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讲，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弟兄姐妹，这些话对我们是唱高调吗？但愿不是，不然我们在这里查圣经就没有真正价值了。基督徒一旦蒙恩之后，就应该对万事万物都有一个从基督里出发崭新的认识与看法。若是缺乏了这样的认识，往往就会让我们沉迷在过去旧有的习性爱好里边，舍不得离开， 也不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然而保罗却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弟兄姐妹，如果从上海往北京去，我们这一路啊，现在已经到了比较难走的丘陵地带了，是吗？出去这两个字，不单要我们丢下，还要我们进入。只是我们迟早要发现，若不丢下，就难以进入。你丢得越干净，就进入得越容易。进入到什么地方呢？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记得这个得字吗？得是神赐给我们美好的证据，但是我们走到这一程蒙召的时候啊，那个得主要是将来要得，而不是现在再从神那里得各样的凭据。像这样的一个人，十一章第九节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让我们特别注意这里用的两个词，一个是做客，一个是一样。什么是做客？圣经形容的很好，做客就是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虽然我们仍然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但是这个世界对我成了异地，它不是我真正的家乡了。我在这里所做一切的打算，也都是暂时的打算，好像住帐篷的人，说拆就拆了，说走就走了。希伯来书后面也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弟兄姐妹，请容我再提醒您，也提醒我自己，我们在这样查这张圣经，为的是看我们到底走了多远，还差多远。这应当是你我在世上度日正确的心情。如果不是，就表示我们已经开始掉在队伍的外头了。另一个词是一样，与谁一样呢？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虽然我们在异地居住帐篷，但是呢，我们有许多的同伴。这些同伴，圣经的形容是我们同盟一个应许。这盟一个应许与刚才所说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是互相呼应，也是讲到同一件事情。没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喜欢标新立异，与别人不一样最好。现在我们却甘心乐意与其他的弟兄姐妹相认，搭一样的帐篷，过一样的日子。在这群人生活中又有一个特色，第十节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们生活中的标记是什么呢？是等候。无论什么事情临到，好事他不心动，坏事他不惊慌，他的眼睛先看神那里有没有动静，这个叫等候。不单在每一件事情上他等候，他整个的人生啊，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得救啊，不是为了要进天堂，我信耶稣不是为了要进天国。这个话或许可以形容你刚得救的情况，但是你一旦明白了神给我们的应许，那将来为业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你明白了神所经营建造那有根基的城都为我们预备了，这时候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是朝向那个城，他的一生不是在等候那座城的话，就很可怜了。为什么我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刚出去的时候你可以不知道往哪里去啊，走着走着你一定要知道往哪里去，因为神为你经营建造了一座城，神救你就是要进他永远的国度，但是你却站在这里说，我信耶稣不是要进天国，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你如果不是面向天国而去，那你的路已经走偏了。 你与从前这些信心的证人已经不是走在同一条路上了。千万不要以为这种说法是很清高的，这样说话是对不起主的。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历是写在11节里边，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里有几个动词，就是怀孕一直到生出，我想这并不难理解。你可以看见当一个信徒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开始很自然的结果子，不但结果子，而且是多结果子，不止息的结果子。如果从世界的眼光看，圣经对他有个形容，就是仿佛已死的人。这样的称呼对世上的人或许是个羞辱，对基督徒呢却是个荣耀。我们应当是与基督同死，若我们与这些追求世界的人相比，的确我们是仿佛已死的人。他对神也有一个形容，这句话很美，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在旧约历史里面，凡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常会有一个自己的办法，自己的名称来称呼他所认识的神。比如麦基洗德，他称神为天地的主，至高的神。雅各年老的时候，他说那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侍者。摩西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那大卫更不用讲了，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避难所。他有一大堆说不完的名字来赞美神。每一个人走到这个阶段，他对神啊应该也有一个非常发自内心的个人的认识。这个认识可以从他对神所起的称呼看出来。希伯来书这里这个称呼真好，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他把神称为那应许他的，并且他说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盼望我们也都能够说阿们。虽然这段经历已经是丘陵地，但距离那个真正的终点呢，其实还差得很远。不过人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的经历是相当丰富的。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从13节又换一个角度再来形容他们。前面他是一个一个点着名来讲，这里呢他就把这些人总结起来说，这些人包括谁呀？从亚伯开始，一直到刚才所说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也就是说，一直到他们肉身离开世界的日子为止，从得到的角度来讲呢，他们都还没有真真正正得到那个所应许的。虽然如此，这群人呐，却怎么样呢？第一，从远处望见。弟兄姐妹，这个字又出来了。开头的时候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为我们预备的东西其实是看不见的，是未见之事。但是走着走着，神开始指示我们那未见之事，我们得到神的启示，就能够开始对这未见之事有所了解。可是等你走得更近的时候，圣经就明明说了，却是从远处望见。你看这张圣经是不是真像是一幅地图，不断地带我们往前走呢？不但从远处望见，第二，他们欢喜迎接，他们自自然然的就往那个方向去， 而且去的时候有着极大的喜乐与平安。你可以看见他们赞美，你可以听见他们唱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客旅寄居就是刚才所说的在异地居住帐篷，不过这里所着重的是承认自己。底下接着说，第四，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承认自己，你可以说是别人问起的时候他一定照答，表明自己呢，别人不用问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在世上如同明光照耀，主耶稣说城造在山上是无法隐藏的。不单那未见之事被这群人从远处看见，这群人也被世界上的人看见。第十五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第五，他们不想念，也不回去。第六，他们羡慕。弟兄姐妹，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的。他们对于所离开的家乡，并不是没有感觉，没有感情，只是那个更美的家乡把他们整个的身心灵都吸引了去，因此他们不会回头，不会去想念。如果他们要回去，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有一个羡慕，羡慕是一个很强的字啊。一个人若是对某一件事情心生羡慕，那么他睡下去想的是这件事，醒来想的也是这件事情。神为我们所做的预备，成了我们心灵深处最大的渴望。我们像一群候鸟，展了翅膀就飞，谁也拦不住。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这一个阶段的路途啊，你从神那里得的证据是越来越少。到最后他们得了什么呢？其实还不是那一座城，因为前面已经说了，到他们临死的时候都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他们得到了神的自己。两个小孩在一起争论谁的爸爸更伟大，争论得很起劲儿。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爸爸都很能干，但是更重要就是那个爸爸真是他的，他明白，他有一个把握，他确实知道这爸爸是我爸爸。弟兄姐妹，神是我的主，我的神，你千万不要因为讲习惯了就以为这件事为小啊。我们在这边预备要见主，神在那边也为我们有所预备，有一天我们真的要见他的面。这些圣经的话让你羡慕，让你兴奋，让你灵魂跳动吗？但愿如此。这是一条荣耀的路程，带着从天上而来高贵的呼召。但愿我们这些从水里出来的人都能够把握着蒙召的时候，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羡慕那一个更美的家乡。